Samanta Chakravarisu Atragachandu Devata Sadamma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 Mokkadam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rant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rant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r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Itibiso Bhagava Araham Sammā Sambuddho Vijjāc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ha Deva Manusanam Buddho Bhagavati Svākhā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ttiko Akāliko Ehi Pāsiko Upanayiko Pacchattam Veditabbo Vinyuhi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Nyāya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Sāmīci patipanno Bhagavato Yaridam chattāri purisa yogāne atta purisa pungala Esa bhagavato sāvaka saṅgho Āhuneyo pāhuneyo dakk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taraṁ puñyakkittaṁ lokāsāti Etena saccha vajjena pātu tvaṁ ratanattayam Etena saccha vajjena pātu tvaṁ ratanattayam Etena saccha vajjena pātu tvaṁ ratanattayam Evaṁ me sutaṁ ekaṁ samayaṁ bhagavā Sāvattiyaṁ viharati jetavane anāda pindikas ārāme Adako anyatara devata abhikantāya rattiya Abhikandavanna kevala kappaṁ jetavānaṁ obhāsitvā Yena bhagavā tenu pasaṅkami upasaṅkamitvā Bhagavantaṁ abhivādhitvā ekamantaṁ attāsi Ekamantaṁ titākosa devatā bhagavantaṁ kātāya jabāsi Bahu devā manusāca mangalāni acintayum Ākankamāna suttānaṁ bruhi mangalamuttamaṁ Asevanā ca bālānaṁ panditānaṁ ca sevanā Pūjā ca pūjaneyānaṁ etaṁ mangalamuttamaṁ Patirupadesa vāso ca pumbe ca kata puñyata Attā samāpanīti ca etaṁ Bāhu sacchāñca sippāñca vinayoca susikito Subhāsitāca yāvāca etaṁ mangala muttamaṁ Mātāpito upatthānaṁ puttadārasa saṅgaho Anākulāca kammantā etaṁ mangala muttamaṁ Dānanca dhammacariyāca jñātakānanca saṅgho අනවජ්ජානි කම්මානි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ආරති විරති පාපා මඤ්ජපානා ච සඤ්ඤමෝ අප්පමාදෝ ච ධම්මේසු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ගාරවෝ ච නිවාතෝ ච සන්තුත්තිච්ච කතාඤුතා කාලේන ධම්ම සවනං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කන්තේ ච සෝ අචස්සතා සමනානං ච දස්සනං කාලේන ධම්ම සක්කාච්ඡායේ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තපෝ ච බ්‍රහ්මචරියං ච ආරය සච්ඡාන දස්සනං නිබ්බාන සච්චි කිරයා ච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පුට්ඨාස ලෝක ධම්මේහි චිත්තං යස්සන කම්පති අසෝකං විරජං කේමං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ඒතාරිසානි කත්වාන සබ්බත්තම අපරාජිතා සබ්බත්ත සොත්තිං ගච්ඡන්ති තං තේ සම්මංගල මුත්තමන්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දා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 තේ ජය මංගලං යං 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ද්දෝ පාපාගහෝ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ද්දෝ පාපාගහෝ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ද්දෝ පාපාගහෝ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බ්බී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බව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නක්කත් යක්ක භූතානං පාපංගහානි වාරණ පරිතස්සානුභාවේන හන්තු තේ සමුපද්දවේ දුක්ඛප්පතාචනින් දුක්ඛාබායප්පතාචනින් බාය සෝකප්පතාචනී සෝකා හොන්තු සබ්බේ පිපානිනු සබ්බේ බුඩා බලපත්තා පච්චේකානං ජයං බලං අරහන්දනං ච තේජේන රක්ඛං වණ්ඩාමි සම්බසු ආකාසතා ච බුම්මට්ඨා දේවානාගා මහින්దిక වඤ්ඤන්තා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 ආකාසතා ච බුම්මට්ඨා දේවානාගා මහින්దిక වඤ්ඤන්තා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දේශනං ආකාසතා ච බුම්මට්ඨා දේවානාගා මහින්దిక වඤ්ඤන්තා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ශාවකං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මං පරං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සාදු
කංකං චිචෝ චෝසයිසනේදසෝ 我想起一个大概是200年前吧大概是 200年前的一个故事，一个事。当时在美国，你们都知道发生过南北战争，对不对？而就在那个战争面对着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的挣扎的那个时候，就在一个战场死了很多的人，这个战场就是盖蒂斯堡。那个时候呢，林肯总统是美国第16任总统，他带着很沉重的心到了那边，给了一个演讲。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的士气都非常的弱了。那就在他还没有给演讲以前，有另外一个演讲家就坐那边讲了2个小时，非常好的演讲。那么过后轮到林肯总统的时候呢，他才讲了几分钟，好像2分钟吧，他就下台了。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整个听众听了2个小时，第一已经累了，第二这个总统很奇怪，一坐上去2分钟多就下台了，大家还没听到，还听不出那个是什么就下台了，他讲完了。然后那时呢，林肯他很用心写了一个，很认真的写了一个演讲词，结果呢就这么下台了。然后大家也不明白，也忘了拍掌。这时林肯说，哎呀，刮不光就是不对了，讲的不合适，就是起不了作用了，大家也都听不懂他的。结果呢，到后来大家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到那实在是历史上最出色的一个演讲词。那个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给民主立下了定义，由人民，属于人民的，由人民所主持的，然后也为了人民而有的。他讲的那个演讲是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单单这几句话已经是民主的定义，竟然给后代呢留下了。后来那个演讲词呢，他们都还要叫他重新手写过，写过好几篇来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整个他的那个总统生命生涯里面最低潮的时候，我们的林肯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祈祷，他一而再的都在祈祷。这个是他生命里面最艰苦的一刻，他一辈子都非常的艰苦，可是那一个时刻更加的艰苦，整个国家的重担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在想，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总统真的太差太差的时候，他也是沉住气，只是想拿出一个善心，一个真心对待国家，对待人民，活出自己内心的良知。结果经过了一场艰苦的南北战争过后，他几乎是最糟糕的，在他的任内最沉重的，可他做总统，可是就在那个过程考验过去过后，他得到历史很慎重很高崇高的评价，他成了美国四大总统之一，美国历史上四大总统之一。因为当时当他在做的时候，谁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没有多少人明白，可是等到他真正完成了过后，他得到了历史上很高的评价。当然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不会评价一个战争是好的，内战我们没有评价它是好的。在这里我们要传达的只是一个讯息，领导的讯息。领导人，当你走进领导的领域的时候， 当你扮演领导的角色的时候，常常伟大的领导人他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他必须做出人们都不明白的事，没有人明白他在做什么。甘地也是，在甘地在做的时候，没有人多少人明白他在做什么。这个是前无先例的一个例子。你看甘地，他做的是根本那个时候完完全全超越那个时代的思维，整个时代都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因为非暴力斗争，非暴力的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呢？从来没有人知道非暴力是可以成功的。可是甘地成功了，林肯成功了，马丁路德金成功了，即使是今天的这个美国总统 Barack Obama， 他所做的那种事情，他所采取的那种竞选风格也是超时代的，可是成功了。所以他们在传达的是什么信息？领导的不凡。领导真正要扮演领导，如果你们明白什么是领导，他就是不是那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看起来好像是领导，他只是做头头。可是真正的领导，他是有超凡的智慧，是人都不明白的智慧。所以当他们做的时候，当他的思想超出那个时代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来对他做出积极的反应。可是往往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那些了。你看我们的老子，老子的学说，道家他那一套深入了中国人的文化里头，可是呢，人们活在其中，受他的影响受得那么的深刻，竟然几乎不觉察，几乎都不觉察。他完全的那一套，他那一个心能无为和物无所不为那种智慧，真的深入了很多，已经不知不觉影响到整个中国人的文化。可是很多人被影响到不知不觉，活在其中都不知道。可是整体来看，你就看到中国人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思想很大的差别。那个差别来自谁？来自老子，来自孔子，来自甚至庄子墨子都有的他们的分量。这是什么？这是领导。那么今天更深入的领导，这整个世间影响的这世间思维，包括甘地的非暴力思想，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都影响到人们的心里面的很深刻的是谁？是佛陀。今天你看企业界在问这一个问题，做生意的人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怎么留着人才？怎么能够留着人才？这个是企业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怎么留着人才？好好的栽培了这个人才，替你打了天下，他跑了，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创业，或者是跳槽了，怎么留着人才？而当他们很好奇，他们发现到在宗教界开始有企业家，他们开始在发现到这研究者，他们发现到在宗教界很多人能够忠心耿耿的在那个里面奉献一辈子，而且都是人才。那你看在佛陀，如果说别的宗教界他们有一种强权的管理制度，你看也许那种什么制度套着大家逼着大家走，可是你看佛陀最神奇的，佛陀呢，当提婆达多请佛陀所退下任由他来领导的时候呢，佛陀说不需要，他连这个领导权都没有交给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弗尊者。那到他临入圆寂要入灭之前呢，佛陀也是一样，他并没有说要立谁来做继承人，他说往后 你们依法依律，以法为依归，以戒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法的领导学。它的奥妙就在于佛陀是整个僧团延续了2500年到今天，虽然有些采取变质，但是 有些守着很保守的路线，但是呢走了这么久，他们都是那么忠心的依循着佛陀的教法。是什么力量在运作？佛陀人都不在了，但是呢竟然这么多人还这么忠心的奉行着佛陀的教法，是什么力量？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力量，我们就明白法的领导学。这是什么力量？你们明白吗？佛陀的领导学，那我们讲法的领导学，我们实在是说佛陀的领导学。这是什么力量让这么多的人散布到全世界去，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佛陀的教法？这是什么力量？两个字，真慧。真实的真，恩惠的惠，利惠的惠。是因为佛陀带给世间真慧，带给世人真正的好处，所以人们为了这个好处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佛陀的教法。要知道跟随着这个佛陀的道路是很艰苦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你跟随着佛陀的道路，你需要战胜自己的贪欲，战胜自己的弱点嗔恨贪嗔痴，要放弃很多世间人们追求的东西，来修行，来传法，不容易的。佛陀要我们做的是一个艰难的事。如果说你一个领导人是用利益套着人们，用名利套着大家，那还没有什么难，因为利益嘛，引诱嘛。可是佛陀要我们做的竟然是艰苦的事，而竟然在这么多，作为了这么多人，竟然为了奉行佛陀的教法，愿意承担那些艰苦的任务，艰苦的使命。你说这样的领导，他不是非常的卓越的领导是什么呢？是非常卓越的领导，那是佛陀的力量。他怎样达成的呢？他用的是真慧，他没有用什么力、什么手段、什么暴力套着大家、逼着大家，没有，他用真慧。当他带给世人的是真正的好处的时候，那么当他带给世人是真正的好处的时候，人们心甘情愿的去走，心甘情愿的去做，因为他带给世人真慧。好，这个真慧是怎么达成的？如果我们懂，我们懂得带给别人真慧，一开始我们就有资格做领导。你没有能力带给别人真慧，你就没有资格做领导。那么没有资格做领导还要领导，那会堕入怎么样的处境呢？手段，你非用手段不可。因为如果自己没有资格领导，我们还要领导，我们就需要手段，种种套着人心的手段，逼着人家走的手段。可是佛陀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佛陀没有用手段，没有用什么，就是一个真诚，把真相带出来，带给人们，引导人们走向得到真正的好处和真慧，那么人们就心甘情愿去走了。这是多么殊胜的领导，到他不在的时候，人们还奉行着他的教法你看其他的领导人他们是怎么做的？用暴力杀， 你一逆他，他就把你杀掉，都是用暴力或者是用引诱，基本上就是两种，一种是利诱引诱，一种是用暴力来鞭来鞭策。但是佛陀用的是恩惠、真惠，真正的好处。好，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你必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处。第二，你必须有能力带给自己真正的好处。然后我们再讲如何带好处给别人。所以你必须知道什么是真慧，你必须有能力带真慧给自己，然后你才会懂得带真慧给别人。那么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你就懂得法的领导学，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记得，好的领导不是很多人在鼓掌，好的领导是经过一番时间的考验。真的，当林肯在那个南北战争艰苦，面对艰苦挣扎的时候，谁也不觉得他是好的领导，但是他竟然成为美国四大总统之一，受到历史学家的评价。好，在还没有继续下去以前呢，让我打岔一下。我知道现在当我在这么说的时候，你们可能有些人在分心，对不对？可能你们之间有些有点紧张，场面要开始之前有点紧张，对不对？你们经过一番筹备，天哪，这样的场面，这样多人，这样多椅子空着的，你们紧张，对不对？会不会？有没有？讲一些老实话，有没有？会不会等一下对不起班队，班队老远来在这里，哎呀，这样的场面，会不会？不要紧张，这个是法的领导学的第一课。真的，当我初到古晋菩提法院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他们也是安排我给讲座。那时菩提法院是在法院里面的低潮，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低潮。主席张超雄也非常的有压力，他说带领这个团体实在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那个团体正在步入低潮，大家都茫然不知道要做什么。菩提法院做来做去，搞来搞去，搞义卖啊，搞什么了，就是搞不起来。那时呢，老远好不容易请到一个师父来，希望这个师父能够欢喜。然后怎么知道呢？请到师父给讲座的时候，零零星星那几个人他们发慌了，紧张了。我跟他们说不要紧张，如果那个师父还在意场面来说法的话呢，你可以把那个师父忘掉。如果我们说法的时候有心，会因为你多来几个人少来几个人，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在说法的心态上有所改变，有所不同，那你可以把这个师父忘掉，他应该回去好好去修法。我只是觉得有点滑稽而已，我带来的听众刚才开始的时候比你们带来的听众还多呢。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真的，如果我们说法的心受到场面影响，如果因为今天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听，主席副主席在这里听，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讲，如果我说法的心情有所不同，有所增减，那你可以把我忘掉，我应该回到森林里面好好的再去修。如果我不能够面对一个人的场面安心的说法，那你可以把我忘掉，我应该好好去修法。为什么呢？我要先告诉你，这就是领导学，法的领导学的第一课。法的领导学的第一课，坦白说，领导学的第一课就要过得了这关。如果当初我因为看到菩提法院只有零零星星那几个人听法 而瞧不起古晋这个地方的话，那恐怕就没有今天。今天我也不是说古晋普提法院的人数多了几多，但是呢，虽然人不多人少，但是非常优秀，非常的优秀。所以很多人都来出家，很多人都来修行，这么多高素质的成年在里头。所以我可以说，甚至这个下一任的理事是我非常的欣赏的。这一次已经结束了，其实不用选了，因为我们提名已经结束，半年前提名已经结束，所以已经知道谁是主席、副主席、秘书、财政全都出来了，他们都非常的优秀。人不需要很多，优秀的人一小群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就是这么一小群的古晋普提法院的人带起了、护持了全马来西亚，甚至他们说佛教国以外最大的南传僧团和侠烈族群，佛教国以外。这个不是什么奇迹，只因为大家都很真心。所以当时我们人数只有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但是我很用心的，我没有改变那个心情，说法的心情没有改变，还是很用心的教他们。我觉得少少人我们好好的教，那么教好他们过后，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在他们身上。所以教好他们过后，当他们成为很优秀的佛教工作者的时候，那么佛法就有希望。那么开始我教谁？教理事。教谁？教小朋友，教那些儿童班，跟他们讲故事，陪他们做一些试验，用放大镜怎么让太阳集中把那个纸烧起来，就做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带着孩子一起教他们瑜伽，怎么盘双盘。结果就这么样的一点一点一滴的做起来，做到今天我们内部的向心力是那么的强，人是很少，但是向心力是那么的强，那么的和谐。那么带着这个希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步一步，只要内部和谐，内部巩固，这个古晋普提法院都率殿修行人一定会强起来。甚至今年，今天我们打算下半年我们封山半年，对外不开放，好好的在内部好好的耕种，好好的把我们内部的修行搞好。因为今天我们内部已经有一群修行人修得蛮不错，我们要把它，要让他们修得更好，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生产蚕丝。只要我们的蚕丝一推出炉，这个蚕丝是不能假的，它必须有真功夫的蚕丝一推出炉，我们就有更多的弘法人员，到时就有力量。所以我们走的是什么路线呢？法的领导学。我们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老老实实依着这个法的领导学走，这个法，这个正法一定会兴旺起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内在里面做好功夫，一定这个法的力量一定会弘扬出去。当大家很多出家人来去古晋，也不觉得这个古晋有什么可以发展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一眼看到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古晋普提法院有一群很真心的人，所以抱着这个心，我说有希望可以搞起来。结果今天一步一步的起来了，但是我们又一步一步的要让它冷却，我们要把出家众送去别的地方去修行。接下来今年明年你会看到都率殿修行林的出家众大大的减少，因为我们有长远的计划，我们要我们的出家众受到更好的训练，更真实的培育。只要出家众更真实的培育，老老实实的修行，将来只要他们不还俗，只要他们喜欢修行，将来我们怎么会担心佛教界没有人才呢？佛教界只要有人才，我们不担心佛法不能够兴旺。 所以我们走的是这个路线。好，回到来，我们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建立在什么？就像当初走出来从零做起的时候，我有这个信心，我说我希望在古今看到超越20个比丘送的僧团，结果与安居里面我们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也不急，我们也不急着维持场面，我们把优秀的送去 别处，送去八奥，继续的深造，继续的去修行。然后有一些因缘在我们这里的修修的，我们要带去尼泊尔修行，我们甚至要在尼泊尔办起道场，现在因缘已经开始形成，所以慢慢的走向不同的路线。所以这个信心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如法的，只要有法的力量，我们不怕，我们可以半年封山，甚至封山几年都没关系。可是如果真材实料的内在的法的力量强起来的时候呢，一定能够佛法一定能够兴旺。最终有一批，只要这一群的弟子里面好好的修行，那么我们怎么会担心佛法不兴旺呢？不要说更多的出家众，现在我身边一直正在增加出家众，但是不要说增加，就以这一批就好，只要他们老老实实依法如实的去修行去提升，那么这个佛法一定会兴旺。多少年了，在马来西亚你能够看到这么一群出家众出现吗？一个出家众能够说法，大家就很高兴了。可是如果有这么多群出家众，不要说全部，一半的人走出来说法，你想马来西亚的佛教甚至海外的佛教，佛教国以外的佛教能够不兴旺吗？好，那我们讲回来，这个法的领导学它指的是什么？什么是真慧？怎么带给自己真慧？怎么带给别人真慧？这点我们一定要有，一定要有这样的力量。第一，真慧就是真正的快乐，你必须有真正的快乐。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快乐，你要懂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然后你要懂得如何给自己维持真正的快乐，你要懂得如何带快乐给别人。好，我说我懂，我知道这个快乐是什么。这个快乐就是心找到一个现在是快乐，它这个因成熟，它的果报也是快乐的那个方法。我现在快乐，我现在这个快乐的时候，我这个快乐带给我的果，将来成熟的时候，这个因它带来的果报也是快乐的。那么当我如果能够做到这样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怕了。现在快乐，果报成熟还是快乐，你只有越来越快乐，就是说现在的心光明，果报成熟的时候，这个因成熟的时候，它也是光明，那你就是继续的走向光明。这个就是真慧，简单讲这就是真慧。只要你这样子继续的给自己带来真慧，现在快乐，果报也快乐，你继续这样子走下去，你能不成道吗？你能不成阿罗汉，不成辟支佛，不成佛吗？不管你要的是哪一条道路，你都能够成就。真慧就是它效果就是如此，跟世间的娱乐所得到的好处刚好是相反的。世间娱乐所带来的是什么呢？现在你得到快乐，可是果报成熟的时候呢，要付出代价，要苦。但是真慧不同，真慧是现在快乐，未来也会快乐，现在光明，未来会更光明。好，如果你懂，你懂得这个是真慧的话，怎么达到这个真慧的话，那你自己，你懂得这个是真慧，你懂得怎样带给自己这个真慧，那你就有能力带真慧给别人。 这个真会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当你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你可以感到快乐，对不对？好，如果有一天你被人家请上来讲法，然后面对像现在这样子的，你现在还好，刚才更少，那么你会不会发慌？你会不会不快乐，或者、心情不受影响？如果你当时心情受影响，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说法呢？对不对？如果我刚才心情被影响了，那你想我今天能够这样继续的跟你们告诉你们，把我内心里面觉得最好的法跟你们分享吗？要知道顺境中什么中好，每个人跟你鼓掌，每个人都说你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感到快乐，这个不奇怪，这个不需要什么领导才干，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在于领导真正的考验，就在于艰苦的时候，就在于每个人都不认同你的时候。真正的领导智慧是少数人有的，不是多数人有的，这不容易的。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领导人常常都会感到孤独，常常都会感到孤独，因为没有多少人明白你做什么。而偏偏就在没有人明白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引导着大家一群不明白的人跟着你去走向更好的方向，这一个真正是考验，这个是领导的真正的考验。所以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法的领导学，叫做这一个工作是非常的艰苦的，非常的辛苦的。所以你要做到这一点，你要明白，先明白什么是真慧，再次来回探讨这个问题。刚才我就跟他说了，现在快乐，未来也会更快乐，但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我们能够训练到自己在种种的因缘里头都能够现在快乐，未来更快乐呢？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法呀，你不懂得法，你就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如果你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你的快乐就经不起考验，你的快乐经不起考验。顺境中好的时候，样样都顺心的时候，当然很容易，你要快乐就快乐，因为什么东西善业一直在成熟，很容易快乐。但是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慧，你要知道怎么维持真慧，怎么达到真慧。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法，自然界的法则。常常你都会听我说，自然界的法则，要符合自然界的法则而活，要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去做事，去领导，去服务。这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好，它掉下去了，看到吗？这个就是自然界的法则在运作，这个法则叫做地心引力，它叫做地心引力。好，这里没有圆的东西，如果有圆的东西你一推它就在滚动，那个圆会滚动，这也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则，圆的东西才会滚动，四方的东西怎么滚动呢？不会的。即使是坦克车的链，它要转动，它也是那个轮圆的那个东西在转动，扭着它，它才能够转，圆的东西才能够转动。这是自然界的法则。而金字塔有金字塔的奥妙，那也是自然界的法则。那么有一个自然界里面法则很多的，数学科学里面都有很多的法则，但是影响到我们生命快乐不快乐，成功不成功，幸福不幸福，富裕不富裕，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因果因素，这个是自然界的法则。你必须知道什么是什么的因，什么是什么的果。 那么在法的领导学里面，你必须知道什么是给别人带来真慧，什么是真慧的因。你必须知道什么是真慧的因，你才会懂得给自己带来真慧。你必须知道什么是带真慧给别人的因，那你才能够带真慧给别人。那么什么是真慧的因？你要现在快乐，未来又快乐，那个因是什么呢？因为众生不知道什么是真慧的因，什么是快乐的因，所以常常众生为了追求快乐，得到的竟然是苦。真的，世间有哪一个众生不要快乐？你说，没有的。他们都要快乐，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苦？因为无明，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因，要快乐，得到的竟然是苦。竟然是苦，因为他们不明白自然界的法则，不明白因果。所以我们要明白因果。好，比如说如果我们要长寿，我们要健康，那你能够去杀生吗？很多人去杀野味，他说吃了这些野味啊，杀这个杀那个，吃了这个就会健康，吃了那个就会健康，可是他们造就了那么多杀生的业，他们会健康吗？不会的，因为他造的是苦因，杀生的因。他要富裕，他只是用偷用抢用骗用手段，结果呢，他造下了竟然是贫穷的因。他要自己不要下地狱，他要做男人做的有气概，做的女人做的像样，因为活得不像那样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给人家瞧不起。可是如果一个人一而再的造下邪淫，他的果报成熟是下地狱，地狱起来还会有那种畸形不正常的性别性的那种需求，结果男不男女不女的，都是邪淫的业造成的。那么如果他要受人家信赖，他要能够寻找到真理，他必须守真实，有真实波罗蜜不妄语。那么走到哪里人们容易相信，他就不会那么苦。有些人多么的苦，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你看菩萨走出来说话，人们很容易相信，因为他的真实波罗蜜守了很久很久。那么世人，这是这种受人家信任受人家信赖的力量，实在是一种无形的价钱，就一种价值，是无价之宝来的。真的，人走到哪里很自然的，有些人一走到哪里就受人家信赖受人家信任啊，这个也是真实波罗蜜很重要。那么人希望自己活得有智慧有聪明，思路敏捷，那不要饮酒，造那种饮酒的业，造下了痴呆的业，痴迷的业。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带来快乐的因，我们要我们的心有冷静有力量有智慧，我们要修定慧，要开发智慧，我们要修定慧。所以这些都是因，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慧的因，我们就会给自己种下这个真慧的种子，我们就会在因上作对，那么我们就懂得带真慧给自己。那么一旦我们懂得带真慧给自己，我们开始可以带真慧给别人，那就是法的领导学的开始。你知道了什么是自然界的规则，接下来就是如何带真慧给别人。带真慧给自己是一回事，带真慧给别人，它牵涉到更广的层面的智慧和能力，这是法的领导学。那么简单讲呢，好，现在我们开始讲入如何带真慧给别人。首先我说了，你要懂得带真慧给自己，你一定要想办法理清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你看这个世间的人，他们很多领导人，如果他们 懂得这个因果跟轮回的话，他们就不会再糊涂的带动这么多人去搞那种种族斗争。你看西兰的一场内战，西兰人跟丹米尔人的斗争，斗争了接近了30年，打了30年的内战才打完，死伤了那么多的人，上10万人的人死了，多么的凄惨。只因为大家都，那些领导人人民也没有多少真正的相信因果跟轮回。如果相信因果跟轮回，或者是修行看到了因果跟轮回，那这种问题就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因果跟轮回，那还要去相信什么种族吗？你还要执着你是丹米尔人，是西兰人，是华人，是印度人，是白人，黑人，还需要吗？懂得轮回的人知道，没两下子我们轮回可能连人生都失去了，你还要执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是华人，或者是我是什么人？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个自然界有因果有轮回的法则，所以这个世间的几乎这么多的领导人很聪明很聪明，就是带着人们去做傻事，搞那种斗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更多的领导人来了解这个轮回因果，那么很多的苦痛就没有，就不存在了。这个世间很多的战争斗争就不存在了。你看是不是领导很，领导人很重要？如果他懂得带真慧给自己，他懂得自然界的法则，他懂得，他就懂得带真慧给别人。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共产党是怎么垮台的？很简单而已，共产党之垮台是因为贫穷，他们没有办法富裕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贫穷？因为他们的运作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勤劳的跟懒惰的，聪明的跟愚蠢的，得到一样的酬劳。那么谁要勤奋？有谁的智慧能够得到发挥？不能。所以自然的，当一个国家的体制没有效率的时候，它一定会贫穷。贫穷，所有的共产国家贫穷的时候，耐不了久的。为什么呢？他们的垮台就是整个共产主义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违背了因果。他让每一个人都尝试得到平等，但是众生的因缘不平等，你要那个果报平等，他不可能。那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纵然当初马克思他写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呢，当然是好心的，肯定是好心的，他希望大家都一样平等，可是众生的业不平等，他要平等，结果不能够实现。你看一场文化大革命用多少的暴力来维持，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暴力来维持呢？因为那是一个不如法的事情，违背自然界法则的事情，就必须用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的手段去牵强的去维持。简单讲，整个失败，整个领导的失败，就是可以用一首诗，我把它用一首诗写下来了，我念给你们听。牵强因缘速必反，强谋巧执是自然。若为四果果一奔，若为法果空自门。这个如果你们看自然的代价，迟一点我们还分发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版，总共现在出版了10000本，所以到时会会送一些过来你们这边。那么在里面有就是记载这首诗：牵强因缘速必反，因缘不具备，你要牵强，你违背自然界的规则去牵强那个因缘，一个那个条件。术是指手段，你的手段一定很复杂很繁多的。强谋巧实，你要很强的手段去谋求，你要用很种种的方法去维持。失去自然，失去自然。若为四果，如果你为的是世间的成果，那个果一奔，那个果很快的就会奔消失，维持不了。 若为法果空自满，如果你要得到的是法的成果，你根本是在那边耍蛮，根本不可能得到什么。因为你看是打坐的人就可以知道，看呼吸看呼吸，用贪心去看呼吸，从来没有一个人修行成就的，用贪心去修没有人成就的。所以因为他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回到来你要懂得带真慧给自己，你要懂得怎样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去生活，你要懂得带真慧给别人，你要懂得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那么最重要的是那个因果，你要懂因果。好，要让大家团结意志。其实老实讲，每一个做领导的人都很希望自己领导的族群是团结和和气气的，真的，对不对？可是世界上就是有这样子的领导人，他要在自己的领导族群里面用手段搞平衡搞分裂，你跟他平衡，不是站在对的一方，不是站在 法的一方，是搞平衡，最好是你们两边都斗，两边都斗的话谁也不能够做老大，只有我做老大。当初英国人就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来统治世界的，让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分开来管，分开来管制，结果你们就不可能团结了，他就很容易管，结果管来管去，他全世界的自民地全都失去，自然的不好的心不善的心就会有不好的果报。如果当初他把每一个国家把美国把全部的自民地的人民当成是跟自己一样，给他们发言权，给他们投票权，给他们带着真心的方式来给他们有带那个代表，成了一个共和国，全部全世界这么多的来做一个共同的国会，那我敢说的，没有哪一个国家要搞挣扎要搞独立的，他们会感恩英国人带来的制度，带来的法治，带来的效率，真的。可是因为他们带着那种不如法的手段统领这个世界，结果全部都搞独立，结果他所有的自民地全都失去了。所以一样的，如果真的一个要做真心的要用法的领导来带领大家，他要让大家和谐，他要让大家团结，他不是在搞平衡搞手段，他必须真心的想我要如何带给人家真慧。那么要带给别人真慧，要带给众生真慧，你必须是真正的站在法的立场上，不是站在好现在我要平衡你平衡他，好我顺你一次我也顺他一次，不是，我们是顺法，不如法的就是不顺，如法的我们就顺，在因果上我们站在法的一面。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子的话，以法来领导，他的族群就会和谐，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合理的如法的，而且结果呢最终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最终都会有好的结果的，那样的领导最终就会持久，就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己真心的在因上下功夫，不在果上强求，老老实实的去做。当我们老老实实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什么，不是搞花巧，不是搞什么场面，我们要的是老老实实的法在因做，老老实实的让大家得到真慧。今天我们在菩提法会，我们也不想搞什么大的花众这么取宠的东西，那种搞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什么宣传手法都没有，我们只想给我们每一个走进来的人，我要看到你的生命提升，每一个人你走进来，一个人也好多少人也好，我希望你们的生命提升，我希望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能够活得更好。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愿的时候，真心的要给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进步的时候，不知不觉大家得到好处的时候，他们就会叫他们的朋友，真的，菩提法院真的不会搞这样子的一个场面，真的你叫他们来搞的话，他们真的不会搞，你们真的坦白说，这是你们的优势，好的，不是不好，这是好的，你们的优势你们可以保留，真的菩提法院没有，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子来办， 这样子的很有条理，整个过程，整个过程他研究的好好的。普利法业没有的，去年我们的那个威赛节，威赛节来到面前的时候呢，你知道武强来跟我说什么？五分钟之前要大家要开始了，大家坐在那边，师父应该怎么开始？我说三规五戒吧，好好好，三规五戒。结果然后三规五戒后怎么开始？接下来呢？啊，接下来你们有供品、供花、供上来，就是这样而已的。可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不会，当然我不是说不会就是优势。如果菩提法院能够有一天学得到你们这样子，当然也是好。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来有更多的人手，我们是愿意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人都要修禅，都要修禅，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没有时间花太多的时间在主责上，所以只能够说顺其自然，就是这样，只要能够完成就算了，算了，这样子就可以。可是我们要的是老老实实，每一个人的走进来的人，他的生命要改变。当每一个人你走进这个团体，你的生命因此而改变，你感到更快乐、更有意义的时候，你想你会不会把这个好的机会介绍给你心爱的人呢？一定会的。那你就是传弘法人员了。每一个我们的会员，当每一个的人都是弘法人员的时候，那就很好了。今天我们的出家众一直都在想办法拉他们的父母来道场来修行，因为他们觉得很好啊。当我去到吉隆坡的时候，我们的僧众就会想，哎呀，我的妹妹在吉隆坡，要叫妹妹来顶礼师父。真的，我去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的学生就想，哎呀，我多么希望我的亲人也有机会供养师父，因为他们对师父有信心，因为他们自己从师父的领导中得到法印。其实说起来还惭愧，我自己觉得自己要做的还很多呢，我自己觉得我还修得不够。真的，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快一点收拾，把这些东西做好，去早着去修行。只是现在团体里面出现了新的出家人，年轻的出家人，年纪轻轻13岁19岁就跑来修行，跑来出家，所以我感到责任，所以可能要多待一阵子，多待一阵子，为了这些新出家的人。但是最终我的心还想要去修行，因为我从佛陀那边得到真慧。其实还很少的，佛陀所可以许诺可以让我们达到的真慧实在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只得到皮毛而已。可是这个皮毛让我们衷心的留下来了，这些皮毛我的学生身边所得到的更加是皮毛，但是也让他们有时面对师父蛮严格的批判，甚至师父还严格的训话，但是他们忍受着，因为他们真的得到真慧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再苦也愿意挨，也愿意修下去。真慧的力量不是讨好的力量，是真慧的力量，是佛陀带给我们的真慧，是法带给我们的法慧。记得就是这个。那么在领导的时候呢，要考量几个因素。第一，不要想要领导，你想要领导你很难领导，你不会想要领导，你反而很容易好好的领导。记得佛陀有一个地方跟老子是共通的，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佛陀没有用这句话，但是佛陀在经里面是这么说的，众生要听法，跟我学，跟如来学，如来只是如此。众生不要听法，不要跟如来学，如来也只是如此。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执着的心态之下去服务，带着不执着，我没有要得到什么，我没有因为众生的反应而有所得失，然后你才可以去度人家。如果你有得失心，你怎么去度人家？如果今天我有得失心，我要场面，记者来了， 他们要拍照了，哎，拍到这个场面，哎，还有人的椅子空着。如果我有这个面子问题，我有这个得失心，我今天怎么保持一模一样的心情跟你们分享这个法的领导学呢？真的，那就失败了，你就过不了一个考验了，那你就做不了领导。因为在领导在带真慧给别人的过程中，要经过很多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的考验，那你经不起考验，不要谈领导了。那个经让你能够经历考验的力量，是那个无为的力量，无我的力量，无极的力量，无私的力量，空的力量，是这个力量让你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当领导人有能力立于不败之地，那你再去利益别人才有力量，才有可能利益别人。要不然的话，每两下子就打败仗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一个打拳击手在擂台上，他只能够打人家，他不能够给人家打，他给人家打一拳他就甩下去了。那你想，这个可以在拳击手会成功吗？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同样的，领导本来就是这么艰苦，生命里面一定有种种的考验。这个考验的因素来自什么呢？第一，来自领导人自己的业的不圆满；第二，来自他所领导的人群的不圆满，业的不圆满，法的不圆满，他们的心不圆满，心的法不圆满。那么也来自受那个领导的恩惠者，因为我们领导，我们讲领导嘛，一定是要带恩惠给别人，对不对？带真惠给别人，对不对？那么那个真惠的对象可以是自己所领导的对象，也可以是接受者的对象。比如说，好，在慈济嘛，对不对？慈济证严法师领导一群人，那么被他领导的人也在得到真惠，他自己也得到真惠，那么他要带给受他得到好处的那一群人，比如说那些灾难的人，他们的业圆满不圆满，也影响到他们的服务的。到底真正的，比如说在非洲来说，多少人要把食物送去饥荒的地方，可是当那些饥荒的人他们的业不圆满的时候，很奇怪的，那些饥荒那些食物，多少的食物囤在那个海港就是送不进去，他们有内战，他们内战的人可以把那些食物阻挡，不给那些人得到食物，他们要消灭那个民族，这个民族要消灭那个民族，那个民族要消灭这个民族，结果就是那些人在饥荒之中，那么多食物囤在海港，他们得不到食物。是什么因素？是业和法，法跟业，大家的法对不对？大家的业对不对？领导人，被领导的人，还有接受恩惠者，他们的法，他们的业对不对？足够不足够？所以就是因为法不圆满，业不圆满，所以呢，在整个我们要做完成一件好事的过程中，就必然有考验。那么这个考验，领导的人，领导的因缘，一定要有能力去度过。你没有能力度过，你就领导不了了，要付出代价，要忍耐。有些时候在果报来的时候，不顺的因缘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带着怎么样的心忍耐？带着平常心忍耐，忍耐的心忍耐，舍心忍耐。而这个忍耐，这种接受，一开始就无为无极无我无私空，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来自对自然界的法则的了解，了解到世间有一个法则叫做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了解到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它都有它的生灭现象，它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当你能够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去领导的时候，你就会记得，我只是众多因缘的一个微薄的力量，一份子，我只能够为这个整体的因缘注入一个对的因素，但是呢，我注入了这个对的因素， 果成熟不成熟，还有别的因素，未必全靠我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注入对的因素，如法的因素，如果结果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忍耐，不是在那边增加苦因。很多领导人只因为他们坚持一定要，我一定要达到，因缘不具足，他一定要达到，结果他用种种的苦因、种种的恶行、种种的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结果呢，最终付出长远种种苦痛的代价，那不是法的领导。法的领导是要在因果上做对的，在因上做对的。所以这个智慧要很高的，要很稳定，最好是修到自己能够看了因果，看了三世因果轮回的时候，那么确定了这个因果关系过后再去领导，那当然是最好的。不然就会给自己的领导注入错误的因啊，错误的因他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有也是短暂。就好像强盗，他要快乐，他去打抢，抢了他说我现在就快乐了，夺得，这个是很清楚的。可是未来当他为他的一二业付出代价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苦果了。领导也是一样，我们领导不可以带着一群人去造苦因的。那我们如果带着一群人去造苦因，我们要带给人家真慧，结果带来的竟然是苦痛，那不是真慧。所以法的领导就是要带真慧给别人，那你一定要种下对的因，引导大家去种下对的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帮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很艰苦，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帮助那个人累积善业的话呢，我几乎帮不了他，真的几乎帮不了。所以比如说我们在教一群学生的时候，我们要教到那个学生他自己有能力受那个法，他自己有承担能力，他有对的因，那才有可能，我们才能够帮到他改造他的生命。如果他在因上不肯做对，那我们根本不可能帮到他的，只是眼前这样短暂的帮到他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一开始你对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有一个了解，对无常苦无我有体会有体证，那个时候呢，你这个无为的力量就很强了。那么一旦你有无为的力量，那么要为要做起来呢就可能了。结果我们要看我们要怎么做，哪一些因素是让大家和谐的因。我们讲回来，对不对？你们讲领导，领导一个最重要的秘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带给大家和谐，而偏偏和谐是一个世界上很难很难的事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过去无始以来，我们常常种下那些恶因恶缘的。不要讲多老鼠跟猫就好，老鼠跟猫有善有多少善缘？你说那个猫一看到老鼠就追，就冲过去就要把它吃掉。你几次有看到一个猫在疼那个老鼠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狗在疼那个猫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几乎可以用拍给它拍起来，几乎可以上报。很少很少，几乎非常少的。很奇怪，在畜生界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吃肉的动物看到那个吃草的动物，它就是要把它吃掉。这个是这才是苦海的一个现象。众生就是弱肉强食的时候，就已经结下了很多的恶因缘。所以当而且偏偏这种结下恶因缘的缘呢，缘分呢，它摆不脱的。你不要见面，很难不见面的，真的，真的。你今天你去跟一个人说啊，如果是今天你的伴侣、你的丈夫还是妻子欺负你的时候，你说啊，我要恨你，你试试看，你再恨他的话，你来世再见面，再结为夫妻的，有些时候不要恨，反而啊，不要去结这样强的缘，不要去执着，反而容易。你要摆脱这个人，你不要去执着他，还可能你恨他还是你爱他，都是继续的牵扯在一起。那么就是因为别人爱爱恨恨的时候，过去很多的爱爱恨恨，所以呢，常常我们又会在聚首啊，搞不好又一起来修行，一起来出家啊，结果就见面就在一起了。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恶因缘的时候，又妒忌啊，又竞争啊， 结果呢，当然就是有很多那种复杂的业在运作。那在这样的情形，如果你要领导一群人，那要怎样带让他们和谐呢？不容易的，只有把法带出来。那么你要让大家和谐，第一，内心要和谐，自己的内心要和谐。那么你懂得和谐，你就懂得带和谐给别人。你要能够面对不和谐的因缘，自己的心还是和谐。不和谐的因缘是什么？别人批评你、骂你、不跟你合作，那个时候你的心苦恼不苦恼？如果你的心苦恼，你几乎没有和谐的领导的能力。你的心必须在别人怎么样的情形之下，发生什么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安然，还是和谐，还是以慈悲喜舍，还是以爱心对待别人，还是如如不动。当然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如如不动，我必须坦白跟你们说，我还没有完全做到。我只是当然讲法的时候一定要讲最好的，对不对？我不可以跟你们说，好，你如果要和谐的话呢，你如如三分不动，七分动可以，不可以嘛，对不对？我当然是讲出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在讲的时候我必须跟你们讲一些很坦诚，你们不好说班队说的如如不动，你就每天盯着眼睛看班队，看班队忙过来有没有如如不动，有一天他动的时候你讲啊，你看你撒谎了。没有，我跟你讲一些老实话，嗯，我也没有完全做到如如不动，只要我有执着的时候我就动，我没有执着的时候我就不动，我有我升起的时候去动，如果我的心无我的时候我就如如不动。一个我一个执着就会把我的心动起来，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坦诚，可是讲法的时候一定是讲最好的，我不可以跟你讲一半一半的，我必须把我正朝往的那个方向，我自己的学习的方向和目标也跟你们分享，这样子我才对你们坦诚，对不对？不然的话，我只把我自己做到的那，我自己只做到我理想中的 30%， 那我把那 30% 讲给你们听，你们只做到这个 30% 的 80% 就好，那你想只有一减再减，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理想也讲给你们听，那大家一起来做到。好，那么如如不动，你必须要学习，当你能够这样的时候，真的你发现到你有很大的承担能力，你有很大的承担能力，你有很大承担能力的时候，你看东西特别的清明。你看当你心动起来的时候，你感受受伤害的时候，你看东西会清楚吗？不清楚的，你过后你就会懊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很多时候，哎呀，这么以前我那个时候我会这样子判断呢？你看多少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后悔。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我不要后悔的，我杀了多少个人没关系，宁可我负天下人莫要天下人负我啊，这是曹操啊，那样的心好，你不要后悔，这个是我们让你不愿意后悔，做错了也不要认错，那么那个更惨，那个下了地狱的时候更惨，没有人下了地狱不后悔的，我敢这么说。任何人他可以不要什么东西不要后悔，我敢这么说，下了地狱没有可能不后悔，没有可能，因为第一太苦太苦了，太苦太苦了，所以那种人是下了地狱才后悔的。好，要做到不后悔呢，我们的心必须是让自己不要相信自己在感受不好的时候做出的决定，或者是不要相信自己等自己感受过去的时候不好的感受过去的时候才去思考。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你必须要放得下这个自我，这个执取放得下，然后不要相信自己，然后能够无为。这几个全部都是听起来好像是讲这个讲那个讲这个讲，它是一体的。你能够安住这样子的时候，能够坦然，能够无为，能够忍耐，能够想这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什么因缘我接受，这是果报我接受，在因上下功夫。当你有这几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 你的心清明，当时你不要掉入情绪，你的心清明，清明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对因缘关系、因果关系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呢，那你要围起来，围就是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领导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很有力量了，因为心看得很清楚，心经得起种种的考验，种种的打击，而如如不动，这个就是领导人的重要的素质。那么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法的领导就开始在你心中涌现，那个时候你承担得起，很有承担能力。你看要和谐它不是这么容易的，领导人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和谐，好的你才能够带起一个好的队伍。那么要和谐，你恶业成熟的时候，人家打击不打击你？别人只要不是很智慧很高、定力很强、正念很强的人，几乎都会为我们的恶业起反应。真的，当一个领导人他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他做对做不对，人家都要诽谤他，都要伤害他，都要嗔恨他，都要对抗他的，都要反对他的。那个时候你要能够承担的，你不能够承担，你不能够宽恕，不能够原谅，不能够原谅别人因为你对自己的业起反应所犯下来的过失，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和谐呢？领导人第一件事情要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挨骂，能够承担，受得起别人的打击。真的，你要先上战场，你要能够打功夫，以前先能够学会挨打。你挨打的能力都没有，那你怎么能够有什么好的成就出现呢？所以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无为无我，能够挨打，能够承担，开始这个无我的心很重要。不要想做领导，你能够拿住个无我的心，你不会想要做领导，你就没有底线。领导人最怕有底线，他的底线，大多数人的领导人就是我一定要领导，我不管。所以当他开始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可以是一片好心，对人家很好，可是当他的领导地位被威胁的时候，他什么手段都出来，因为他有了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要领导。真正要做法的领导学，带领这个法的，扮演这个，发挥这个法的领导学的领导人或者领导因缘，他必须摆脱这个底线，没有底线。如果有更好的领导人出现，我愿意让他领导，我不争。为什么？因为我的内心只想带给众生、带给别人真慧、真正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名利，而是要带给别人真正的好处。那么如果要带给别人真正的好处，在必要的时候也不假谦虚，不会说看不到更好的接班人、看不到更好的领导人的时候呢，你说啊，为了表示我是谦虚的，我不贪求领导，我让位。这个让位可以误了大家的福利。你看孙中山先生，他三次让位，三次都出糊涂事，到后来让给一个严世凯，这个让位也是错。当一个领导人他无我无私的时候，他只是想我要怎么带真慧给别人。如果当时只有我最能够带真慧给别人，就让我做吧。如果有别人能够带真慧给别人，又让别人做吧。当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的领导人的领导因缘，他实在是什么智慧，他的智慧可以大大开发出来，大放光彩。只是要带真慧给别人，带着这样的心态，真的生命里面领导如过程上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考验就可以度过了，就可以度过了。看东西也更清明，想东西也更清明，更有承担力，更能够经历起种种的磨练和考验和打击。真的，这样就是好的领导。 有一些好，有一些领导人，我们现在在最近，我们最近给那个法领导学的考试，我们把考试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考顺境领导，一个部分是考逆境领导。你在逆境的时候你怎么领导，你在顺境的时候你怎么领导，考看看你面对危机的能力有多强，然后看看你面对顺境的能力有多强，两种都要有。有些领导人他是逆境领导，打仗的时候呢他是好的领导人，不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把国家搞糟。这个人是谁呢？啊，你看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他丘吉尔是逆境领导人，顺境的时候呢他几乎不太行的，怎样不让大家安居乐业啊？这个他不太行的，可是打仗他很行啊，这是逆境领导。好的领导人，真正好的领导人必须顺境领导也可以，逆境领导也可以啊。这个真的是要做到这一点，真的是要很心很如实的。比如说你看有些领导人像萨达姆辛这样子的，他是最好是要国家有打仗，一打仗呢国家就人民就不能够闹事了，就团结了啊。没有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是他不懂得给人们如何活得更富裕更快乐，结果呢人们一活得不富裕不快乐就要反，要造反的时候呢他就找一个外在的敌人，手指指向外面，手指一指向外面，大家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呢也就不会去想到自己肚子饿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也不是好的领导。那么另一种是顺境领导，他什么好的时候呢都可以领导，可是经不起危机，经不起一点考验，经不起人家说他不好，他爱面子啊，那样的人也不能够领导。好的领导人不可以爱面子，我只要如实，如实才能够活出真正的真知灼见。真的，你想象如果一个美国领导人很爱面子的，他天天管他的民意测验，人民要他这样他就做这个决定，人民要那样就做那样决定。你看美国的人那个民意测验指数是从年头做到年尾的，天天都在做民意测验的，测验这个你觉得这个总统好不好啊？天天都在进行民意测验的。那么你想一个总统天天去管民意测验的话，他会是一个好的总统吗？他那么爱面子的话，他根本不能够活出他自己的真正的智慧。所以一样，只有当我们一开始就放下了那个私心，放下了那个我，放能够无为，那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善用因缘，才能够看东西看得更清楚，更有智慧，更有力量，更有信心。所以还是那句话，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那么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到的时候，他再去研究因缘，了解因缘的时候，配合他对因缘的了解呢，去帮助别人，去引导别人，然后只有一种真正的领导学里面，真正只有一种方法而已，真正的方法是带真慧给别人。只要众生继续的长时间得到真慧，那么他们自然会很忠心，很自然的很容易服从，很容易奉行领导人所带来的这个给大家的那个好处。那么做到这一点呢，自己一定要懂法，你不懂法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今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简短很简短。我们在古今呢，我们的法的领导学是连续好多个星期的，很多堂课。那在这里呢，我尝试在一堂课里面呢把那个精简的地方呢讲出来。至于一些领导的激发方面的善巧呢，我是没办法在这个短时间内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有谁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把那个 CD 拿来听听 CD 或者是听那个录音，那么也许呢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觉得我讲得完整，因为这次时间有限，只剩下最后一堂课在21号过后就没有了，所以时间有限，所以不能够讲到很完整的把领导学讲出来。如果将来有机会我有时间的话呢，我也把它写成书。无论如何呢告诉大家，特别是佛教团体，如果不懂得法的领导学，没两下子就会往世间的那种手法去采用那种世间的制度。真的，今天我看到在台湾他们那种山头主义搞出来的制度， 非常的糟糕，我敢这么说的，我是公开说的，很糟糕，都三头主义搞出来的那种制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伤害造很多恶业的。有些时候比如说他们可以三头主义强到套住他的学生，不给他的学生去修禅的，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你说那个恶业多么的严重，你阻碍一个人修法，你阻碍你占有你的学生，控制你的学生，这是不可以的。如果说老师管制学生，只能够最多只能够在法跟律上管制，我要你服从这个法，我要你服从这个律，可是除了法跟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的。可是今天在台湾，他们控制他们的学生，师父不给你出去修禅，你就是不给去修禅，他们可以，他们控制住学生，这是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忘了佛陀是怎么领导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来领导，结果在领导的过程中伤害了被领导者的善的正慧，也伤害了自己的正慧，伤害最大的是自己，因为他们在造恶业，阻碍别人提升他们的生命就是造恶业。他们的理由是他们要道场里面维持更多的人，他们不给他的弟子跑掉，爱面子。如果你没有材料，就让学生走完吧，如果有别人比我更懂得度众生，就让他们把这些众生度完吧，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道。他们这些说菩萨道的人渡来渡去，自己都渡不了，自己都在伤害自己所的学生的福利，怎么能够带福利给别人呢？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法的领导学，原始的领导学，我们要带出来，让人们看到古时候佛陀就是这样子的。唯一的差别只是现代的吉祥尊者有用手机，用电脑，因为现在没办法，远方的人来要学修禅，其实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要摆脱这个。现在开始的阶段，很多东西还在成长，发展得太快，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跟上来，没有办法。除此之外，真正来讲呢，我们在管理上也是僧团的制度在管理，佛陀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跟，老老实实，我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一群人老老实实依着这个法的领导学，经过一番时间，三年五年十年，这个力量就会在这个世界开展。我们希望他们看到这是可能的。对，今天来到我们道场修禅的一些北传尼师，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带着质疑的心，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不对不对不对，到后来时间一久，他看到这是完全是另一种运作，另一种概念，另一种理念在进行，可是好好的，而且大家更有时间修禅，更有时间学法，我们不需要来他们那种控制人的那一套，可是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这个法的领导学是可用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带正慧给别人，如果一个人做生意，他的心想我这个生意是希望所有我的顾客，我的员工和我自己都得到正慧，那么这个领导学在他的公司里是管用的。可是如果他的心是伤害员工的利益，得到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可以把这个法的领导学忘掉，这个法的领导学不属于他，法的领导学属于真心自信的人，真正的人，真情人，真心人，对别人有真爱的人，这样子的人才有可能活出法的领导学，才有可能发挥出法的领导学，真正无私的人才可能发挥法的领导学。那么作为佛教团体的领导人领导者，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果我们不是要带真慧给别人，那让我们不要在团体里面领导，那个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有心要带真慧给别人，我们才好借下这个领导的责位，要不然的话我们造恶业。如果我们又要投入佛教事业，又要造恶业，那何苦呢？做了这样辛苦，有点发现到自己在地狱，何苦呢？不需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扪心自问，我是否是真心的， 我是否是有能够战胜自己的私心？当然，真正无我只有阿罗汉、辟支佛跟佛。有些时候菩萨只要他还没有成佛，他还没有证悟这个体证这个涅槃，他有些时候不小心都会掉进自己的私心里头。但是菩萨基本上呢，如果是犯错很快就出来，通常不会犯太离谱的错，就算是一阵子他很快跳出来。菩萨的美德都是很殊胜的，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但是即使是如此，只要你没有成就阿罗汉圣道，只有阿罗汉、只有辟支佛、只有佛才有成就阿罗汉圣道。只要你还没有成就阿罗汉圣道，就是那个我是潜伏，他没有浮现，他可以还没有浮现，他潜伏在内心里面是有的，我们都有的。那么做领导人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不要让他冒出来，不要让他淹没我们自己。很简单，当内心升起难受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不要放纵自己的难受，给他过，过了过后，带着清明的心，带着慈悲喜舍的心，带着爱心，再重新看待别人，看待伤害自己的人，看看自己的竞争者，自己的对手，然后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看看自己是要带利恩惠给他们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再去判断。那么我们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活出当下的智慧的顶点。基本上这就是领导人唯一，做领导的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活出自己智慧的顶点。还有什么比活出自己的智慧的顶点还要好呢？因为我们不可能活出我们明天的智慧，对吗？明天的智慧还没有来。如果我们能够说我活出明天的智慧，我今天已经明知道了，我就不是明天的智慧了，那就叫做今天的智慧了。那么领导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够，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借我们今天的智慧去寻找更有智慧的人来引导我们啊，那已经是最好的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无悔，真的已经说是最漂亮了。如果说未来发现到自己还是错了，真的，如果你做发出位数，你今天智慧的顶点，你还是可能错。但是如果还是错了，那还有什么好遗憾呢？我们当时已经活出智慧的顶点，如果说还犯错，那个错可能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必然要经历的考验和学习过程，让我们无怨无悔。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最好的，已经是一个领导人能够发挥到的顶峰了。要更好就要继续的提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尤其是佛教界的佛教团体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那佛教就会兴旺起来了，这个法的力量就会大大的开展了。阻碍着我们法的力量开展的实在是人的心的里面的贪嗔痴，真的不是我们佛陀的法不好，是我们在管理上，在运作上，很多时候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把法活出来，我们不能够在管理上把法活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把法活出来的话，那这个力量就会很强，真的法的力量就会开展哦。好，我就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希望大家每一个佛教界的所有的领导人都拿出这一片真心，无私无我的真心来学习，把法活出来，来领悟佛陀是怎么领导的，从佛陀的领导中吸取生命的经验，然后以发挥出这个法的领导学，那么我们佛教有希望了。所以这个呢，跟大家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那么祝福大家呢，所有的每一个团体，所有佛教界的团体都能够和和气气的发挥出法的力量，然后呢让全部人，让更多的众生，因为看到我们的和谐，我们的那种力量，我们的法的运作，然后呢法的体现，然后而能够因此，因为我们而对佛法身升起信心，而走进佛门，而从法里面最终得到法的真慧。那么是在这里讲到这里为止。 然后这里呢现在也开始热了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到热吗？我讲讲一下就觉得热了。那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发问。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哦。没有什么问题。好，最后一句话。今天难得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个法的领导学。那么希望也许未来当我们把法的力量开展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他们很幸运，但是呢你记得这一个，记得这个例子，今天在这里的一个例子，就在一开始场面只有那几个人的时候，我以不动心的心，以一样的热忱跟你们分享。记得好的领导必须从这边开始，它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在这方面老老实实在最基本的地方下功夫，它不会是幸运，它不会是偶然，你要这一点你要承担得起，先还没有走进领导的时候先学习这个承担力，真的哦，记得这一点。如果你们要带好就给别人，不要紧张，做得很辛苦也不要有那种浪费啊，没有那种可惜啊，怎么样来怎么借，来什么借什么，你能够这样做到这一点，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你要帮助别人，要带好处给别人，你就有能力了。记得这一点，先懂得时时刻刻守护着自己内心的真慧，自己的快乐，不要受外在外境所动摇。 OK， 让法给你这个力量。好，谢谢。好，那我们回向啊，在这里听法，其实听法是很有功德的，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只有听法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增长，当我们智慧增长，我们才能够，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提升，真的。好，让我们把我们在这里呢听法的这个功德呢，还有在这里呢跟所有的众生啊，龙天护法一切的各六道里的众生呢，肉眼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众生，跟我们有缘无缘善缘恶缘的众生，在水里的陆地的空中的所有的众生，愿他们呢都随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功德。大家跟着我念呢，还巴利文呢，意思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了。
Itavata jā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avata jāmehi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b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avata jā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Sukita hond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eyo
让我们发愿呢，愿这功德力量让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的无明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要帮助别人呢，只是说 如果我们也帮不了对方，帮对方也帮不了我们呢，那我们要不要亲近那些做不好的因缘呢？这样子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
伊弥那本也甘美呢，伊弥那本也
甘
美呢，妈咪巴拉萨玛嘎摩，萨当萨玛嘎摩诃图，亚瓦尼巴那巴提亚，
愿这功德成为我们呢，帮助我们断一切的贪嗔痴，让我们呢在功德成熟的时候继续记得，继续的修行，继续的提升我们的生命，从光明走向光明。愿这功德帮助我们断一切的漏，一切的杂染。
一人灭本愿，阿萨瓦卡亚，瓦行何德，
然后愿这功德成为我们体证涅槃，得到涅槃的快乐的这个助缘呢。
伊当灭本愿，尼巴那瑟，八戒耶诃都。
好，我们再次的把所有的功德呢，回向发愿的功德呢，再次的跟所有的众生平等的分享。
妈妈本愿八刚，萨巴萨达囊，巴杰玛。Te sabbe n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
法的领导学还有一点就是，当别人给你准备东西，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他劳力白费，喝一点吧。